The Voice of America ရန်စင်လူဂျင်ခိုင်
布林肯认定中国等十国为宗教自由侵犯国。新冠溯源新书作者表示，相信有人掌握病毒来源的证据。独立媒体人王健谈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挑战。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合著的新冠溯源新书本周发布，合著作者表示相信有人掌握病毒来源的证据，稍后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发表声明，根据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法，认定中国、缅甸、朝鲜、俄国、沙特、阿拉伯等十国为本年度宗教自由侵犯国。布林肯在声明中说，中国、朝鲜、俄罗斯等国由于从事或容忍系统性的、持续的并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而被美国列为特别关切国家。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施压所有的政府，修改他们的法律以及行为上的缺失，并推动让那些对侵犯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美国承诺与政府、民权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的成员合作，推动全球宗教自由，并设法解决那些因为信仰或不信仰而面对侵犯、骚扰和歧视的个人或社区的苦难。在美中元首视频会晤之后，两国11月16号宣布就记者签证的问题达成一些共识。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中方承诺给予根据法律有资格申请签证的一批美国记者发放签证，美方也将继续给有资格申请签证的中国记者发放签证。中方承诺将把美国记者签证的有效期延长至一年，美方也将根据对等原则给予中国记者同等待遇。中方还承诺允许人已经在中国的美国记者自由地离开和返回中国，这些记者之前一直没有这种自由。美方计划为中国记者获得类似待遇提供便利。美国去年3月宣布把中国主要官媒在美国办事处工作的记者人数从160人减至100人，将中国记者的工作签证有效期缩短至90天。中国则驱逐了《纽约时报》、《华盛顿日报》和《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大约12名驻华记者，并暂停了在华美国媒体的外国记者签证发放。美国总统拜登11月17号前往美国汽车制造业中心密西根州的底特律，推动未来全电动汽车的销售。拜登总统的底特律之行是为了庆祝他在基础设施法案上取得的立法胜利。他已经于周一签署了这项法案。该法案要求在全美各地修建价值75亿美元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白宫表示，拜登签署了基础设施方案，向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能够在这场竞赛中领先，我们选择在美国制造这些电动汽车和电池，并通过加强我们的国内供应链来增进我们的国家安全。拜登希望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来推动美国人购买电动汽车。他呼吁在社会保障网法案中为购买电动汽车的人提供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并把这项优惠措施一直维持到2026年。众议院计划在本星期就这项法案进行表决。在周一的拜习会之后，美国和中国同意继续就台湾核军控和网络安全等问题的战略稳定进行对话。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瓦拉报道说，美中关系的根本争议性质不太可能改变。
美中关系充满分歧，但两国领导人同意一件事，双方需要继续对话。
Our responsibility as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nsure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whether intended or unintended.Just simple, straightforward competition.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儿，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尽管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的虚拟会晤是友好的，但分析人士表示，这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的根本性争议性质。
But like a married couple going to therapy, in which neither is really trying to fix or change the marriage, but each instead is trying to convince the counselor to take his or her side and to gang up against the other.
在这种陷入困境的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拜登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但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努力。台湾现在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大陆的治理实体。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having clear communication, avoiding miscommunication is going to be an important and intensive aspect of work between our militaries, between our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 and between our diplomats.
峰会结束后，中国外交部警告台湾分裂人士不要挑衅北京。
在这个关系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空间。
拜登和习近平同意就军事能力、核军控和网络安全等其他敏感问题建立战略稳定对话，双方都有意保持关系稳定。美国将于2022年举行中期选举，而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也有重要事件。
Which he wants domestic stability, he wants a relatively 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Olympics goes well, as well as the 20-party Congress goes well.
预计中国将继续在西太平洋开展军事活动，华盛顿认为这是挑衅。与此同时，北京将为即将于12月由拜登主办的民主峰会做准备。
That is not only about China, of course, it's also about growing authoritarianism in Europe, but it will be experienced by China as a thorn in its side.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also be announcing soon its new Indo-Pacific strategy, which will be China-centric, and it will be completing its review of China policies.
美中可能合作的领域是共同努力减少排放和应对气候危机，并及早结束全球新冠大流行。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11月17号是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被确诊两周年的日子。一天前，一本记录新冠病毒溯源的新书出版。这本书在病毒溯源上有什么新的发现？美国之音记者方冰采访了该书的作者。那么今天我们就连线方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新书的相关的情况好吗？
好的，周二，也就是11月16号，这本名为《病毒新冠肺炎溯源》的书在美国上市。作者呢是美国亚裔科学家，现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布罗德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曾玉佳和英国的科学作家马特雷德利。那么大家一定很关心，在病毒溯源方面，这本书究竟有什么新的发现？当然它不可能超越拜登政府下令情报部门所做的90天评估报告的结论，那就是动物自然传播和实验室泄露两种可能性并存。尤其是10月底呢，情报部门的解密报告甚至还称可能永远都无法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那么我认为这本书的主要的贡献是把新冠病毒大流行近两年以来在溯源方面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梳理，从中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我们下面来听一听作者之一的曾玉佳他怎么说。
So as I said, when Matt Riley and I were writing this book, we thought both were quite possible. So we wrote this book almost from beginning to end, just wanting to put all the facts for the reader, both relating to the wildlife trade and also pathogen research. But just as our book was about to be sent off to the press for printing,there were all these documents being leaked or published online through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nd they were showing that unfortunately, in Wuhan and in other places collaborating with Wuhan, scientists were doing some fairly risky research. They were genetically modifying SARS-like viruses they had found in nature to... And these modifications sometimes made them more infectious, more dangerous to the infected animal. So we now really need to push for more transparency. So there are people, not just in China, but a lot of people outside of China, even here in the US of A, have information about that type of research. So we really want them to share that information with us so we can build a better, a clearer picture of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leading up to the emergence of COVID-19.
通过梳理这个新冠病毒溯源以来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像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掌握的跟那个新冠病毒近似度最高的蝙蝠冠状病毒，他们还对这个冠状病毒的基因进行修改。此外呢，还包括至今都没有发现可以支持自然溢出理论的任何的这个感染人类的动物中间宿主，从而使得指向实验室泄露的间接证据积累的越来越多。所以这本书呢，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 这些间接证据可能还不能证明实验室泄露的假说，但是它已经非常明确地削弱了自然溢出理论作为默认假说的地位。卡拉，
徐方斌，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他是怎么决定要进行这样一个新冠病毒溯源的旅程的？
好的，曾玉佳呢，在去年五月的时候跟两位同事发表了质疑自然起源的论文，因为他们发现。 新冠病毒有超强的传染力，似乎呢已经预先适应了对人类的传染。那么这篇论文发表以后，遭到了当时在科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溢出论者的严厉批评，认为他作为一个层次很低的科学家，没有资格得出这样的结论，并批他呢是阴谋论者，而他的中国血统也被中国的媒体呢指为这个民族叛徒等等。我们来听曾宇佳怎么说。
I do know, though, that I am in some danger. Like, this book that I've written, it contains a lot of facts that will offend and threaten a lot of people in power. So I'm sur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not like this book. I'm sure that, well, a lot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have told me to be very careful. So they almost begged me to stop. So they said, why put yourself in this kind of danger? Like, now you cannot go anywhere without being at risk. So I'm trying to think about how I should protect myself, but I felt that it was more important for me to do this work and to investigate as best as I can and to write a book so that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can read it and see for themselves, like, where did this virus come from? What do we need to do now to find out where it came from?
是方便我们知道，但是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多来，有关于病毒溯源的侧重点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认为是实验室泄露的这个阴谋，实验室泄露是阴谋论的人现在变少了。那么多数人是认为说这是一个需要进行调查的这样一个假设。那么曾玉佳本人对于溯源的前景有什么样的预期？可以说是喜忧参半。
一方面呢，他认为世卫组织新组建的这个新病原体研究小组里面有很多人仍然是实验室泄露阴谋论者，并且呢，仍然有一些人呢有这个经济利益冲突的问题，因此他不认为依靠他们能够找到源头，但同时呢，他对这个互联网时代最终能够找出源头呢，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我们来听这个曾玉佳怎么说。
I am optimistic that one day we will find the answer because we live in this world where almost everything is recorded. Like, you have phones, like, you have, you know, internet, you have emails, like, everything is archived digitally somewhere. So it is impossible to completely wipe out all traces of knowledge of where this virus came from. In fact, I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a handful of people who have such evidence of where this virus came from. Like, life cannot go back to normal. Especially for China, without knowing where a killer virus emerged inside of China. You can't just be out there partying and living your life without knowing when another killer virus will emerge. So I am actually pretty confident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know where this virus came from. So maybe today they don't feel safe to tell us. Maybe it's another 5 years or 10 years or maybe it's 50 years. But someone will eventually tell us. This is like one of the most major events in this century, like, there's no way it is going to be forgotten, and it's just a mystery forever.
曾玉佳呼吁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领导者呢采取行动， 显示呢，他们有能力来进行这个新冠病毒溯源的调查，通过平行线路的调查，最终呢找出这种病毒的根源。卡拉，
好的，感谢方斌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拜登与习近平的峰会上，虽然美中两国分歧明显，但是双方也都释出了管控紧张关系的善意。普遍认为，习近平将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个任期。而除了在六中全会上巩固权力之外，他也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继续寻求党内支持。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挑战有哪些？他会怎样主导中国的外交，包括与美国的关系？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是否奏效？独立媒体人王健分享了他的看法。
首先感谢王先生接受今天的采访。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中共的六中全会。我们知道习近平他是希望在二十大的时候，明年二十大的时候获得第三个任期了。那么现在也在像您说的努力的争取支持。那么从现在到二十大之前，他还面临哪些挑战和压力吗？
他如果从技术层面来说，第三个历史决议把他的历史地位和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那他以这样的身份去争取连任，从政治上来说，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我们看不到有谁比他更强。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说，就是说他争取连任来说，你包括人头啊，这个政治局，包括这个中委，包括政治局常委，这个人头数人头，举手你要看数人头，数人头技术层面，数人头层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历史地位这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这两个层面基本上你现在看不到有人能够挑战他。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实层面就是说他遇到的挑战，我觉得不是技术层面，也不是政治层面，而是现实层面。现实层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国内，一个方面就是国际，就是叫内政外交。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是现实问题，就是内政外交非常不好。他的现在的中国国内的从经济层面开始延伸出来的民生问题会是他的一个挑战。然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的翻脸，这个外交形势非常的孤立，所以这两个层面会成为他面临挑战的两个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如果他有政敌，他会从这两个角度去挑战他，那么他要在这个方面做出解释，他才有条件去问鼎二十大总书记的位置。
那么既然您提到了他可能会受到挑战的这些地方，好，我就想再追问一下，就是您认为在过去九年里，习近平他怎么说，他的主要问题都有哪些，以及接下来如果他再获得五年任期的话，或者十年任期的话，他可能会给中国或者说给中国的外交带来哪些主要的麻烦？
这个要从习近平他的背景啊，习近平的成长，习近平的背景，习近平他的价值观形成的过程有关系。因为你一个人要做事情，你决定你怎么去做这事情取决于两样东西，第一个你的价值观，第二个你对世界的认知。那你习近平成长在文革期间，对吧？文革的时候他在读书，然后他书没读，上山下乡去了，他基本上整个的价值观的形成过程都是文革期间，所以这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习近平为什么提出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的原因是什么意思？就是共产党的宗旨嘛。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 就是搞社会主义啊，共产党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那而且不仅仅要在中国搞，要在全世界搞社会主义，把红旗插遍全球，俗话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这是他的价值观。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对世界的认知。习近平对世界的认知是什么？东升西降，西方在没落，东方在升起，时与势在我这一边，他才会推动这种。他现在大家看，其实习近平推快速的推动内政外交是从去年开始非常快速的推动，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并不是仅仅起于最近这两年，其实他在第二个任期开始已经快速的在做他想做的事情，想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他自己的权力。他做了一系列的东西，包括2018年的叫什么，这个体制改革，强化党机构跟政府机构之间的这个融合，他把党政分开的事情翻过来，要把它合在一起。内置机构改革影响非常大，然后他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当然最终的目的是强化他个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方面。他做的非常的多，只是大家没有感觉到，陆陆续续从第二任期开始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但是等他把所有的权力全部拢到手里的时候，他就在做一个更激进的动作，就是国进民退。国进民退的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国有经济，国企国有企业变成经济的主体，占经济的核心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从2018年2019年经济开始往下走，走下坡路的原因。因为民营经济不发达，经济就不活跃，经济就开始往下走，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外交方面。外交方面就叫战狼外交。什么叫战狼外交？战狼是什么？非常进取，非常积极，往外走，这就和西方世界相冲突了。这两件事情他同，所以第一件事情，巩固他的权力，巩固中央集权，强化中央的这个控，对国家，对他其实是三个层面的控制。一个层面的控制，首先就是经济的控制。所以为什么今年以来不断的去，我叫这个灭霸响指，一个响指，一个行业就灭掉。为什么？就是他知道这个危害，危害很大，他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做？我能控制住，哪怕少了50%没关系，我能控制住就行。他要的是控制能力。然后就是什么？就是从经济开始，然后就是从人身，中国国民的人身控制，护照不是随便可以办的了，等等，这个健康码，那各种对个人的控制，人身控制。所以他强化的是这种国家的力量，集权的力量，包括他个人的力量，然后就是经济开始走这些。这一系列走完之后，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过去20-30年从没见过的最坏的局面，而且还会坏下去。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中国跟西方国家闹翻没有好果子吃。为什么？中国是经济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中国累积的财富全部靠出口挣回来的。虽然国家统计局各个经济研究部门不断的在讲我们内需很强大，我们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其实是不对的。你看一下李克强讲我们有6亿人口，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不到1000块钱，其实他讲的蛮客气的。啊，中国500块钱收入以下的人群有2亿，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样的市场？这是个非常贫瘠的市场。中国人要靠什么？靠出口挣钱养活自己。中国是有很多橱窗性的城市，比如说北上广深都叫橱窗性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些城市。但是中国有广袤的农村，广袤的内陆城市，它存在 广泛的贫穷现象，所以中国靠自己是活不下去的，要一定要出口。如果你把西方国家得罪了，那是你赚钱的地方，你这后面就没有好果子吃，你跟美国闹翻脸。中国所有的贸易盈余来自哪个国家？来自一个国家。一年中国有五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这就是中国挣的钱，中国老百姓装在口袋里的钱，其实就这五千亿美元，从哪里来？从美国来。你跟美国现在翻脸翻成什么地步？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看，整个局面在败坏，就是这个结果就是这么来的啊。
那么考虑到您刚才说的中国现在在内部的内政的这些一系列的问题，以及它在外交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势，越来越咄咄逼人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对于美国来讲，那么之后和中国打交道需要奉行哪些政策？
拜登政府从他们上台之后推出的一个，我之前把它形容成左右互搏的一个模式啊，就是定性叫竞争关系，然后左边呢该合作合作，右边呢该对抗对抗，它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政策。这个政策呢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疑惑，我也很疑惑，因为中共不会接受这种模式的，你要么跟我合作，要么跟我翻脸，我不可能这个地方跟你合作，那个地方跟你对抗，这个地方还跟你竞争，那怎么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慢慢的有一些迹象表明，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慢慢的开始见效。你可以看到，在台湾海峡，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对抗越来越激烈，而且美国表态的这个话越来越明确，就是说我会保卫台湾，啊，这个动作越来越，美台之间的关系越升越高。这是一个方面，然后你看在台湾海峡，解放军的战机不断的这个跑到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去，10月1号到10月4号149架飞机，总共4天时间，很厉害，这个强度非常高，双方的这个对峙的情况非常激烈。可是你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在气候议题上面，中美之间发生了联合声明。然后呢，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支持，中国配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慢慢的在见效，就是说，中国发现，如果他在某些领域跟美国不合作的话，他付出的代价会非常大，于是呢，他某些地方他开始配合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中美关系，我从我的判断来看，我觉得中美关系最坏的时间过去了。最坏的时间并不是说双方对抗激烈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是中美之间它慢慢的建立了一套现行的看得清楚可控性的这种交往模式，就是对抗的地方真的在对抗，合作的地方它在合作，就是说它的不确定性在下降，这是我对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失控的情况慢慢的在好转，但是中美之间的对抗更激烈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连线美国之音主白宫、国会和国务院的记者，深入分析拜登与习近平峰会后的两国关系和政策走向。欢迎您通过社交媒体和热线电话给我们留言，分享您感兴趣的话题。再次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